他果然呢照着这个世界，他们很有学问，现在你用同样的办法，结果他就传了一篇道，后来圣灵责备他，那一天的道一点的能力也没有，第二天他把这个完全放在一边，很简单，根据圣经里的话就许。你看这些很有学问的人，当圣灵征服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根本挡也挡不住的。所以弟子迟早有一天你要学一个功课。有的人觉得我每次这个道圣经的道门不够能力，我要加一点的比方，加一点笑话，然后才有能力，没有这件事。神的话本身是带着能力的，你太轻看神的话了。神的话如果是十字架的道，它本身是有力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，迟早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难处在哪，难处就是我们向世界求援求帮助，但是没有忘，不要忘记这些就借着肉体，世界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了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很多的心理上的辅导那个东西不是圣经来，那个东西是向心理学家借来的，但是你看很稀奇，在基督徒中间现在变成一门的学问。你怎么做怎么帮助你弟兄姊妹，现在你需要有一些的办法，然后人的办法就来，有人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把你过去的事有很多很多，但是弟兄姊妹那些办法都是从世界借来的，但是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十字架的道。那这个道在我们身上像两人的利剑一样，叫我们软弱，把我们带到尽头，叫我们愚昧，在人看来是愚昧的，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软弱，什么时候你就刚强，什么时候你觉得愚昧觉得羞愧，什么时候就是你最有智慧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十字架在你身上的工作，那个能力是十字架带来的能力，那个智慧十字架带来的智慧，但对世界来讲是愚拙，对世界来讲是软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直读到哥林多后书，你看见还是这个东西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学了一个功课，他学会了。他早期也许想和苏格拉底竞赛，和哲学家比赛，弟兄姊妹，那条路不能走的。那个心思是堕落的心思，需要让十字架做炼净的工作。然后下面保罗说，是不是我们就不讲智慧的？不是。所以第六节，第二章第六节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。这个完全的人指着成熟的人，指着生命成熟的来说的，我们也讲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属灵并不反智。你看现在在基督中有一般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太注意思绪，因为你知道吗，特别讲的神学是你们的学问，你讲的学问一定要用头脑的。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今天很多的神学有的东西是从希腊那里借来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教会历史，你知道的确很多的神学受了希腊神学的影响，这个影响那个影响。所以因为你一天到晚讲学问，当然一天到晚都在心思里面打转，所以呢慢慢的你觉得如果有人有学问他就是高的，你没有学问你是低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继续学问呢，迟早有一天那条路你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去讲的。所以慢慢的等到你回到圣经讲到属灵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错觉，以为说属灵的人根本不讲智慧，根本就不讲反智，他们讲的反智，所以反智就是你根本不用头脑的，这是错，这是大的误会。只有别的宗教才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属灵根本也不想，也没有情感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要什么情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是空的，那这个人属灵不是，这是异教的思想。圣经里的思想，一个属灵人他的思想是丰富，他情感是丰富，他一直坚刚的，他对谁说是，对撒旦他就说不，这才是人。这个人格是被救赎的人格，而且是被矫正的人格，这是完全的人，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完全人。所以在完全人中间，保罗说我们也讲智慧， 保罗没有反句，但是问题就是你要问这个句式从哪里来。我再说一次，今天许多人要用头脑分析圣经，他们圣经里充满矛盾，其实没有，圣经没有矛盾，是圣经这本书和这个人发生矛盾。什么意思？许多时候啊，我们是用我们堕落的头脑来读圣经的，所以读来读去就不懂了。那么那些哲学家更不懂，因为有的人不相信有神更不懂。那么有的人就还是用属肉体的，用这个堕落的头脑就来读圣经，当然就不懂了。你切牛肉的时候啊，你一直抱怨是怎么搞这个牛肉那么老啊，你从来不认为这个刀是不是很钝的，你懂吗？有的人读这里就抱怨都是圣经的错，我从来没有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圣经不会有错的。问题，你这个人错，你这个人的头脑，你这个人的心思根本是堕落的心思。当然很多地方都不懂，你带着堕落头脑来读，怎么会读得懂呢？所以十字架反对的是你这个人。如果你这个人经过十字架工作，现在你再来读圣经就读懂了。所以很可惜，今天很多人没有读神学以前，他信仰非常纯正，非常热心，一读了神学，因为今天很多神学是新派的嘛，结果就完全被挪走了，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他不让十字架在身上工作。谁能够对圣经下背后的断爱呢？那是新派的神学，他们很大胆，他们能说这一段是神的话，那一段不是神的话，因为这一段合乎合乎道理嘛。所以他们说五个饼两条鱼是发生的，不过呢不是五个饼两条五千鱼吃饱。怎么发生的呢？是因为每个人都听了主耶稣的道，他们都受感动，所以每个人从口袋里都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来，是他们的解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这些人很有学问的人，是新派的人。我可以把名字点出来，你们今天看很多的参考书，这个都是这个人，有很多他写的。你不会想到说他根本就不相信神迹的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他用人的思想说这一段是太不合理的，所以不可能神的话。所以圣经还有神的话，不都是神的话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了，一个人如果借用哲学家的那套逻辑，借用一般人的那些逻辑，你拿来读圣经，难怪圣经读不懂。迟早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就走了许多人今天所走的路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这个人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否则迟早，弟兄姊妹，带给教会难处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们这些很有学问的人。我们受了多少造就，我们受了多少的培养，我们有了，成就了没有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不是根据你得了多少的知识，是根据十字架在你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。所以保罗说，在完全中间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完之人的智慧。这就包括所有历史上最伟大哲学家在里面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智慧是神所创造的，心思神所创造的。难处在哪？难处因为人堕落了，需要经过十字架的救赎才可以。这些人需要蒙恩的救，然后你看见神能，然后神才能用他们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也不是说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然后保罗说，我们所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所以这个智慧是把它藏起来了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所有的哲学家们，他们找不到，他们根本找不到，他们以为他们找到了，他们没有找到。因为这个智慧叫做什么？叫做奥秘的智慧。那么这个奥秘之慧是什么呢？他就讲下去就解释了，神在万事以前必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人活着为什么？人从哪里来？人往哪里去？这是哲学家们追求的。哲学家们问问题，他从来不能解答问题。 他告诉你，他问说人从哪里来，他说人往哪里去，现在活着，人活着为什么？很多科学家都告诉你人活着为什么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他有答案吗？他没有答案。我问大家，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呢，还是为了活着而吃饭？人如果为了吃饭而活着，人骂你饭桶，你为什么要生气？如果你为了活着吃饭，人为什么活着？我那人从前在美国做事的时候，跟他同事在一起，他就问他同事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来上班？”他说：“我来上班，因为我买了一部汽车，那个汽车是最好的汽车 ，Cadillac， 很好的汽车。”然后我那人在问他：“那你为什么要买这部车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来上班。”所以说呢，你买车的目的为了来上班。你买车，你上班的目的就是要买车子，但为了买车子，为了车子来上班，所以人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真正的人活着乃是根据什么旨意？那现在请问，谁知道什么旨意？现在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这个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。这圣经里面很清楚一段的，这个不是人猜想的。第二十八节，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那弟兄们请记得，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谁是爱神的？他们是按着什么旨意被招的？好。那下面我们要问什么旨意是什么？你再读下去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什么是什么旨意呢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乃是神永远的旨意，使他的儿子许多弟兄中间做长子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？我不给大家听，预先所定下的就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，你知道这些招来是根据神的旨意的，所以那些万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那得益处什么呢？这些人乃是根据神的旨意所招来的人。然后下面说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什么叫得荣耀？就是上面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说我们也讲智慧，我们告诉人从哪里来，我们也告诉人活往哪里去。我们告诉基督说我们为什么活着，主为什么救你，不光叫你不再做罪人，不光叫你做一个圣洁的人，而且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我们的人格所表现的，乃是基督的谦卑、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。当人看见基督的谦卑、温柔和忍耐从我们上彰显出去，人就看见荣耀了，神的荣耀。我们不止因信称义，不止因信成圣，也因信得荣耀。什么叫因信得荣耀呢？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，这不是哲学家所说的。哲学家所说的智慧，他们找到了，我们没有找到。所有的哲学家只问问题，从来没有回答问题的，每一个哲学家到今天，如果那个哲学家能告诉你他人生的目的，你应该跟着他走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有智慧人的智慧都被消灭，都被灭绝了，所有聪明的聪明都被废弃了。因为只有一个智慧，只有一个聪明，人活在地上是有意义的。所以弟兄们，你我蒙恩得救以后，别忘记，我们是充满人生意义的人。我们不是哲学家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每天活着，乃是为着神的荣耀活着。我们没有荣耀。但如果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叫我们的思想能够彰显基督的思想，爱像基督那样的爱，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基督荣耀和美丽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见证。请记得，这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。 只有我们的福音，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带给我们一个充实的人生，满了意义的人生。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苏格拉底要得着的没有得着，亚里士多德要得着的没有得着，谁得着了？感谢主，保罗得着了，我们有能力得着了。在完全中间，我们也想知谁说我们是反制的？你看见吗？当你讲到摩西神儿子形象的时候，等我们看见，我们仍旧有一个剧，有一个心思、情感和我们还是有情感，还是有意志，但是这些是经过矫正的，经过神家工作的，已缩回到原来的比例。那个比例就是白马王子坐在白马那个上，那个比例。这就是神当初创造我们他心中所要达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对于哥林多的教会，保罗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太自卑了，你们不要觉得你比他们矮一点，没有这件事情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一个真的经过十字架工作的人，他的思想是最丰富，情感最丰富，思想最丰富，意志是最坚刚的。那这些人呢，感谢主，他知道一个智慧是奥秘的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别人不知道，这谁家不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我们知道了，那我们怎么知道？你再读下去，第八节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的人你都不知道的，包括苏格拉底，包括亚里士多德，他们。他们若知道，就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：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！这些家所追求就是要看见，他们没有看见，我们看见了，而且我们也听见了。还有呢？人心所未曾想到的，他们要想也想不到，但是我们居然想到了。所以第十节说，谁能够做这个事呢？第十节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知识从哪里来的？是圣灵启示来的，不是我们学来的，不是书本上得来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因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神深奥的事包括他的旨意，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那结果呢？就是如果你跟随圣灵，现在如果矫正过了以后，实际上工作矫正过了以后，现在你在圣灵的约束底下管住底下，你的思想受圣灵的约束支配，你的心思受他的约束和支配，也让他来充满我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，圣灵告诉你的秘密，你活着为什么？活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是让人想也没想到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是谁参透万事呢？是圣灵参透万事，圣灵知道这个奥秘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跳到第十五节，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看透就是参透。前面说圣灵参透万事，让这个属灵的人看透万事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你看见呢，在这里我们应当怎样呢？如圣灵参透万事，如果你让圣灵要充满你，让圣灵来约束我，圣灵来管制你，让你做个属灵的人，结果你就能够知道那个奥秘的智慧，然后你让圣灵在你身上工作，让他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所有不像主的实际的在我们身上都工作都对付，然后弟兄姊妹，最后我们就变成圣经里面最后哥林多后书所说的完全的人，也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。我们还是人，不过这个人呢，是不是属肉体的，这个人是属灵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解决路很清楚的， 我们看你那个保罗后书，你再看哥林多后书，你再看。这是保罗写临后临前临后最重要的目的。第九节，十三章第九节。你看呐、啊，讲到最后就是从第一章一直讲下来的，所以临前临后是一卷的，在圣灵的启示里面是一气呵成的。第九节，即使我们软弱，你们刚强，我们也欢喜，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。完全人不是在罪上是无罪的，完全不是。完全人指的属灵人来说的。然后因为这里讲到软弱了，十字架把我们带到软弱，我们这边就属灵了，我们太强了。因此你们看，不光是女强还是男强，我们太强了，十字架要叫我们软弱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软弱，什么时候我们刚强了，那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人，你很清楚的，因为什么？然后最后第十一节还有那样的话，第十一节，愿弟兄们都喜乐，要做完全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本的哥林多前后书一个主题的，就是属灵人，也就是完全人。在哥林多前书分两段。前面是属肉体的人，后面一段是属灵的人。哥林多后书也分两段，前面是外面的人，后面一半是里面的人。那你把前后书加在一起，最后就是那个完全的人。所以圣灵需要给我们整从灵前一直到灵后，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两卷书完全把它解开的。那现在弟兄姊妹知道那个秘诀在哪里了？秘诀就是要做个属灵人。但难处在哪里呢？我们这个人被带到基督的学校，你看今天我们的光景就像第三章保罗所说的，第三节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你们中间有基督纷争。看看你们基督纷争，你们仍是属肉体。你们有很多的聚会，你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恩赐，但你们属肉体的，你们现在还是幼稚的，所以需要长大。所以马临前临后就是告诉我们，怎样从婴孩要长大成人。那秘诀是什么？秘诀还是十字架的工作。肉体除去了，弟兄姊妹，圣灵就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充满我们。这是肉体挡住了圣灵的路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圣灵充满。但很清楚的，充满的路是什么？第一，十字架必须除去所有的障碍，那就是我们的肉体，把那个漏洞把它补满了，然后圣灵就能完全的充满我们。当哥林多个人和团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属灵的人，属灵的教会，完全的人，完全的教会。那别忘记啊，这里的完全不是无罪的完全，不可能的，只有主耶稣是无罪的完全。但你看从灵前到灵后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条线，这条线是什么？就是长大成人的那根线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再继续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求你圣灵在充满在这些话语的上面，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不能够长进，我们幼稚，肉体那是我们最大的障碍，所以我们仰望圣灵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但愿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主要我们承认所有的问题的亮源是从我们来的，所以我们请你解决这个我们这个人，把我们带到尽头。但愿你废除我们的聪明，但愿你在这灭绝我们的智慧，叫我们软弱，叫我们带到尽头。 教我们带来灵的进步，因为我们请靠你的恩典来矫正我们这个人，让我们能接受圣灵的支配，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